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共读分享启动幸福的九把钥匙良善篇的文章，君子有成人之美。在今天的节目中，为您邀请到了菲比和丽娜两位姊妹，稍后他们将和您分享听完这篇文章的听后感。良善篇的开篇说，不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不以奸诈巧计致他人受损，不借金钱高利赚他人财富，不怀妒忌之心陷他人不义。君子有成人之美。喜欢看运动比赛的人一定都知道在球赛中卡位的重要，打篮球时在篮底下卡好一个位置，就不容易让对方切入上篮，在足球场上卡住一个位置，就可能在对方传切倒球过程中抢到球，棒球赛中更是如此，先想办法上垒，只要卡上垒包就有机会得分。我想这大概是运动场上必须有的技巧吧。同样在高度竞争的社会里，卡位现象也越来越多，卡位原本只用于球类比赛中，在现实生活中又叫站位，就是抢先站住一个好的位置。一家公司有主管缺额，底下的人不论资深与否都想先卡位，学校教职有缺额，在外排队等通知的新老师就算是约聘兼课也都抢破头，因为卡上位就有了机会，在路上找停车位更是如此，在花了二三十分钟都找不到车位的情况下，好不容易见到一辆车要离开，便高兴地在一旁等候，谁知突然间另一辆车驶过，硬生生卡在一旁并停进该位，脸不红气不喘，丝毫不让理，没卡到车位的人只好自认倒霉继续找了。或许就是这样的卡位现象使然，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几乎难见以礼相让的，如果真有愿意相让者，多半也都有施恩的目的，想讨个人情或摆个架子，甚至展现权势，单纯以礼相让有成人之美者实在少见。但是在某年的暑假，台湾的大学联考过后，在报上沸沸扬扬吵了几天的一件美事令人动容。颖华是那年社会组考生的榜首，分数可上台大法律系，不过因为家境困难，希望能读军校系统的国防管理学院法律系，但是他军校考试的分数却只有被取第一的资格，在录取边缘颇生遗憾，社会大众都为其惋惜，录取名额只有两名，颖华在眼见无望的情况下已决定接受台大法律系的录取。然而就在军校报到最后一天，颖华竟接到军校的录取通知，原来 考上国防管理学院第一名的佳佳愿意让贤，把读军校的机会让给尹华。佳佳在电视新闻上接受记者访问时微笑地说，因为他比我更需要。当时坐在电视机前的我被深深地感动了。多美的一件事，又是多难的一个决定。佳佳不过18岁，却愿意把大好的前程让给对方，尤其在自己家境也不甚好的情况下，只因对方比自己更需要而愿意成全他人，这真令成人世界的我们汗颜呀。特蕾莎修女曾说，爱就是在别人的需要中看到自己的责任。这个社会之所以美，正因为有爱，因为多了这份爱，竞争才会少一些，尊重才会多一些。因为有了这股看重别人需要的心，才不会产生不平，才会多了份宽大。或许总有人会说，为什么我要让？但是如果人人都不让，这世界不就永无宁日了吗？总要有人先开始让吧。佳佳让了尹华，相信尹华会更加珍惜，而且两人不再是竞争者，而是挚友。他们两人的事迹相信会打动许多人。成人的世界纷争太多，只会卡位，不会让贤。但是从佳佳的成人之美中，我看到了让的可贵，这种美好品质值得我们学习。
就像浪花和大海，不用彩排就可以一起澎湃。
我们爱，没有任何能替代，只要对方还存在，我们就会手牵手一起告白。赞美上帝的安未来，没有人能比你更合我的拍。
心感谢赞美上帝的安排。没有人能比你更合我的拍，没有人能给我你给我的爱，十架起我放在同一个舞台，风同一爱营造幸福的未来。神将你我放在同一个舞台，共同以爱营造幸福的未来。没有人能比你更合我的拍，没有人能给我你给过的爱，生命终于有你，生活更精彩，齐心感谢赞美上帝的安排。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君子有成人之美，幸福小秘诀，学习在别人的身上看到自己的责任，伸出礼让的手，用心感受他人的需要。听完了君子有成人之美，我们先来听听菲比的分享。
就是这个今天读到这个君子有成人之美这个小故事，确实就是这个女孩，她才18岁嘛，确实挺不容易的。她能把这么其实很难得的这样的一个读军校的机会，就是这个佳佳让给了英华。然后她是看她，其实她的家境也不是很好，但是他看到对方比自己更需要，他就愿意成全对方。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也是特别美的一件事情。刚好作者也提到了那个之前我也说过，就是那个特蕾莎修女说的那句话，就是爱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所以就是在社会上确实尤其是因为现在这个社会这个大环境影响大家，就是因为这个不法的事情增多，所以人的心就渐渐的冷漠了。但是最近这个新闻就是爆出关于那个李亚鹏他们的那个嫣然天使儿童医院，就是帮助那些纯恶劣患者的，然后真的是挺感动的。所以全国人民都给他们捐款呀，大部分捐款的都是平民老百姓，都是那种众人拾柴的那样子的一个举动。当然也有明星他们有钱吗？有的一捐就是几十万上百万的，但是大部分还是平民百姓，就是因为他们看到是帮助的，就是那些就是都是平民老百姓嘛，他们的孩子得了这样子的纯恶劣，然后需要做手术，而且不是一次手术，很多个科室，然后医生可能要做过好多次手术，才能就是和正常人一样。他那个大部分都是免费的，就是对经济好一点的有他们有一些的自费，大部分那些一般的就是条件困难的家庭都是免费的。 所以看到这件事情就是很感恩了，在今天这个社会当中，他这十几年间做了16000多台手术吧，所以就是看到是一件很美的事情。然后看到这个成人君子有成人之美，我就想到有一个故事，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留意，就是一幅画，就是在那个在主内的圈子里比较流行的一句话，不是一句话，一幅画，就是有一幅画，就是那个祈祷之手，
对，
那个是一个名画。然后这个祈祷之手呢，它背后有一个特别感人的故事。这个祈祷之手，它的作者是那个叫雅尔伯，他是一个艺术家，就是画画的。然后但是呢，他还有一个哥哥，他的哥哥是叫那个法兰西斯。然后这个手呢，这个手就是弟弟画的，画的是这个哥哥法兰西斯的手。因为当时他俩都想读那个艺术学校，但是呢他们家庭条件不好。他们是15世纪，他们是在德国的一个小村庄，然后他家一共有18个孩子。所以就是家庭生活特别困难，很窘迫。但是这两个孩子呢都希望在艺术方面可以有发展，因为他们喜欢艺术。但是呢只有一个人能去上学，所以他俩就扔那个铜板，就像我们扔那个硬币一样的。就是谁胜了，然后谁就去艺术学院读书。那失败了就在矿场工作赚钱要供这个去艺术学院读书的这个兄弟。到最后是弟弟胜出了，然后哥哥去矿场工作了。然后这个弟弟也不负众望，他在艺术学院就表现特别突出，特别好。然后他毕业了之后呢，他就想去那个啥，把哥哥找回来，让哥哥再去读书。然后但是呢哥哥就拒绝了，因为他这四年在矿场工作是那种就是那种，因为在矿场干活嘛，然后就是那种劳力的活，所以他的手已经关节已经变形了，就是举那个酒杯都不行了。所以他要是画画的话，那个画笔和雕刻刀是根本就没办法的。所以就是那个这个法兰西斯他为弟弟感到特别高兴。然后呢他就是还是继续为弟弟的这个艺术生涯在祈祷。然后在他有一天他祈祷的时候，他弟弟就看见那个法兰西斯跪在地上，合起他那双粗糙的手祈祷说，主啊，我这双手已经无法让我实现成为艺术家的梦想，愿您将我的才华与能力加倍赐予我的弟弟雅尔伯。所以就是当时这个雅尔伯他看到他哥哥这样子的一个举动，他就特别的感激。他本来已经很感激他哥哥把读书的这个名额让给他。这一幕他就特别的感动，因为他是艺术家嘛，所以他当场就决定要把哥哥这双祈祷的手来那个画下来。所以就是 有了今天这幅祈祷的时候，当然这个雅尔伯画的那后面有很多那个就是这些著名的画家都画过这双祈祷的手。所以就是看到这个祈祷之手背后就是看到是一个爱的成全。就是像那个爱的真谛说，爱是不嫉妒，不求自己的益处。所以就是看到这个故事就想到这个祈祷之手背后的故事。刚好我的书桌上也有，它是一个水晶的，我们参加一个聚会，然后送的这个水晶的摆在台面上，很小的那个中间就是祈祷之手。
这个故事我觉得你选的太好了，跟这个主题特别贴合，真是成人之美。
谢谢菲比的分享，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丽娜怎么说。
我这里我就想到啊，我的非常非常慈爱的妈妈啊，她呢就是因为最近些年吧，也是因为那个疫情的原因，然后呢我们就是有的时候会感染一些肺炎啊等等的，那就常常需要住院嘛。那住院的时候呢就会遇到很多的病友，那病友当中呢有的就是年纪都很大，就是他们护士也经常的会把同年龄的这一组都分到一个病房。那因为我妈妈70多岁嘛，所以说她的病友也都是70多岁大概这样的年纪哈。那其中就遇到一位阿姨，这个阿姨呢她的儿子在北京工作，那离她很远，所以呢平时呢也没有什么人来照顾她然后呢这个阿姨呢她有糖尿病，那平时呢就是买这个药呢很不方便啊，买那个胰岛素什么，然后买那个降糖药，那个叫二甲双胍哈，很不方便，然后买不到比较物美价廉的药。我倒是没有想到，但是我妈妈就说以后就是你要买这个二甲双胍的话，然后就让我女儿给你买，她在网上就可以买到相对来讲又便宜一点的哈这个药。然后那个当然我也是很愿意帮这个忙嘛，但只是我觉得我这个个性就不像我妈妈，她就是很非常热情又非常主动。那因为她的热情和主动呢，这个取得了阿姨的信任。那这位阿姨呢一直到出院啊，就是去年出院一直到现在，她每次吃二甲双胍都要我给她在网上买然后邮递过去。其实我觉得就看似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啊，但是呢每次我能参与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心里也是很喜乐很感恩，就是觉得帮助别人吧哈，就是一个非常开心喜乐的事情。那类似的事情其实在这个住院的时候也发生很多，就是包括我妈妈她去年在那个她的那个肘关节骨折的时候，她去住院去做手术的时候，也是我们有一位病友也是两个女儿都在国外工作，看到我去照顾我的妈妈她就在那掉眼泪啊，又想起她的女儿，我们也都很都很心疼这位阿姨哈、啊。所以呢也是我的母亲在母亲的吩咐之下我就临时做了那个阿姨几天的女儿，因为她的女儿比我都年长，所以呢我就变成了他的三女儿。然后那几天我就帮他梳头啊穿衣服啊帮他买一些东西啊等等的哈，给他一些力所能及的照顾，帮他叫护士等等哈。所以那个其实服侍这些病友的时候其实也是蛮感恩的事情哈。 还有我们也受到过别人的帮助啊，那就是在我爸爸他临终前住院住院的时候呢，那我们因为只有我一个人来照顾我父亲嘛，那我父亲呢有一次他就要去卫生间，那我呢好不容易把他扶到轮椅上，等到回来的时候呢，那我在就是抱他去回到病床上的时候呢，我就没抱住，然后他就坐到地下了，然后坐到地下呢，我就说啥也扶不起来，因为我实在是没有那个力气啊，实在是扶不起来，我就想着怎么用一些，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是深夜了，然后那个我真的就是很为难，别人病床上的那些病友都已经睡着了哈，是半夜的时候，然后我们也尽量不弄出一些声响，然后尽量的就是我去想办法怎么样的，把爸爸扶上去，但是怎么也是扶不上去，因为实在是他那个时候在临终前他已经没有任何力气了，他也上不去，我也扶不上去，结果他就在那个病床的地上在那儿坐着。那后来就是我们同病房的还是有几个那个叔叔哈、那他们看到了他们就起来起来呢，虽然他们也是病人，但是他们齐心合力的哈、帮助我的这个父亲把他移到了床上这是我们非常感恩的事情哈、其实如果没有大家的互相帮助哈、互相这样的一个善意的这个伸出援手，真的有的时候人真的就是陷到了一种很为难的境地，真的就是自己就很有限所以真的就每到那样的时候哈、真的就是觉得说人与人这个互相的，哪怕就是你为对方做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也会温暖别人的心，也会让这样的一个就是病房当中充满了很温暖很友善的充满爱的这样的气息哈、
让我爱而不受感戴，让我失而不受伤刺，让我敬你而不被人弃，让我受苦而不。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感谢菲比丽娜参与分享，愿上帝赐福于你。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祝您晚安。
只想薄冰不想溜冰，到处生命乃是人的幸福，舍弃安宁而是人的舒服，不受体恤不受眷顾，不受推崇不受安抚，宁可轻